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也带领我们一起来到神的家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真神。在过去，我们已经一直在查考这个哥林多前书。那在上个主日呢，我们已经看完了这个第十一章。那接下来第十二章到十四章，保罗特别为我们提到了这个属灵恩赐的问题，因为他发现哥林多教会有人高举说方言的恩赐，所以造成了一些聚会中敬拜的这个混乱。所以保罗在十二章他一连列出了九种不同的恩赐以后呢，保罗就提醒我们，既然所有的恩赐都是圣灵按照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所以我们应当是义无可夸。在今天我们要进入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之前呢，让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这位赐各样恩赐的圣灵，这个圣灵到底是谁，以及圣灵他从过去到现在他的工作是什么。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传讲父神，也常常传讲耶稣，但是我们却很少在教导大家有关圣灵是谁，这也是教会的亏欠。在讲到这个圣灵是谁以及他的工作之前呢，让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求圣灵再一次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的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让我们来知道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心中做了什么样的大功。我们就好像那个瓦器中却有你的宝贝，但是我们却常常不明白不知道，而落入在那些沮丧失望的当中。但是圣灵啊，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而是我们忽略了你自己的存在。就求主你自己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让圣灵真的能够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让我们能够忘记过去，努力的向标杆直跑，按你的心意来过我们每一天圣洁的生活。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认识圣灵的话，首先让我们来聆听基督耶稣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十六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五节看到第十四节，让我们先从第五节同声开口来念到第七节。翻到以后，或者你可以按着荧幕，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圣经常常用了很多你我他，或者是什么你们我们他们等等的代名词。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先明白你是谁，我是谁，他是谁。好，所以在这段话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所以这个我当然是指谁，我就是指耶稣。那你们呢，就是指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那保惠师在这里也提到保惠师，那保惠师呢， 是这一段经文耶稣对门徒教导的这个中心。那这个字，这个原来在希腊文这个字呢，非常的丰富啊，所以有的英文它称为它叫做帮助者，也有的英文版本叫做什么？叫做安慰者。那原来希腊文它原来的意思呢，也有包含在法庭上面站在旁边为我们做辩护的律师啊。所以，可是在第十三节，他又称这位保惠师叫做真理的圣灵。所以在这里所说的保惠师，就是一路陪伴我们的圣灵。耶稣他即将走上十架，他马上就要完成他来到世界的目的。虽然他自己要离开门徒，但是他会差遣圣灵继续的与门徒同在。那其实在圣经当中常常说，那个被差遣的人，他就是代表差遣他的人。那我们继续从第八节念到第十二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灵他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污秽和黑暗，引领我们悔改，来接受耶稣的救恩，同时可以避免将来我们要面对的审判。第九节，他告诉我们说，人类最大的罪，就是远离那位创造我们的神，而且不相信父神所差遣来拯救我们的耶稣。第十节也说明，耶稣他完成了救恩的工作，他就要离开我们，回到天父的右边。现在这个与神和好，让我们能够被神称为义的工作呢，将继续借着主耶稣的门徒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来完成。那当然第十一节特别警告我们，所有不接受耶稣的，继续随从世界抵挡神的人，当然将来都要和魔鬼撒旦一样接受最终的审判。接着我们来念，最后我们来念十三节和十四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我们知道耶稣说他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灵经常也称为耶稣的灵，所以圣灵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也是真理的灵，目的是要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在这里耶稣更用了真正，其实这更正确的翻译其实是更生动的，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因为圣经它要向我们启示圣经的真理。除了我们刚刚读的 约翰福音十六章的这一段经文之外，整本圣经很多地方都同时提到了圣父、圣子和圣灵。例如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经常在聚会结束之后呢，牧师也经常会用哥林多后书的经文来为大家来祝祷。所以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教义呢，是整本圣经向我们的启示。虽然我们很难完全的明白其中的奥秘，但是因着圣经，我们可以用信心来接受。所以在圣经中告诉我们，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中的第三位。那如果你手中有这个我们的周报里面有这个讲道大纲的夹页的话，你可以把第三位填进第一个空格里面。那两天前的星期五晚上呢，教会再一次播放了这个心灵小屋的电影。因为在第一次播放的时候呢，很多人外出啊，那很感恩，在前天晚上呢，也差不多有80多人出席，观赏了这一部令人深省的电影。电影当中，当然他试图表达出用圣让这个圣父、圣子、圣灵都成为人的样式，跟这个电影中的主角来做对话。从这个电影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真神他们当中那种完全的合一，而且他们借着神的属性慈爱和怜悯，帮助了那位从小受到父亲虐待，后来又失去了自己亲爱小女儿的这个男主角，他心中的悲伤、仇恨和苦毒，让他借着神的爱，因着愿意学习这个饶恕的功课，让他可以重新的活出新的生命来。当然我们知道电影里面难免有一些神学上的瑕疵，但是他帮助我们不再自以为意，不再用自己的方式去论断别人，而是单单的来信靠全然公义圣洁而且怜悯又慈爱的三一真神。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父神也同时宣告耶稣是他的爱子。在我后面这个屏幕，这个屏风上面有三幅图像，旁边两个当然是我们领圣餐的时候的饼跟杯，饼跟杯。那中间呢，不好意思，可能中间挡住了，它其实有鸽子就代表圣灵，然后圣经就是代表神的道，就是代表神的道。那我们刚才念到第十六章的第七节的时候，主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指的圣灵呢就不到你们这里来。耶稣继续说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圣灵是谁差来的，是耶稣差来的。那同时在约翰福音14章的第16节，耶稣也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圣灵又是谁差来的，所以是父神差来的。所以圣父是，所以圣灵是圣父和圣子一同差来的。 在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主耶稣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位保惠师，可是因为他自己要离开，所以他差了另外一位保惠师来。那这位保惠师来要干嘛？因为耶稣升天了，可这位保惠师就是圣灵，要怎么样？永远与我们同在。那我要请问你，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圣灵有没有与我们同在？我们都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可是圣灵是怎么样与我们同在？就好像我们的心中好像我们的房子一样，房子里面有什么？有主人房，有客人房，还有什么？车库。那我请问你，耶稣与你同在，那耶稣住在哪里？是住在你的客房呢，还是住在你那个又热冬天很冷的那个车库里面呢？你到底把耶稣放在哪里？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生命的主权怎么样，要交给圣灵，不要继续让圣灵住在我们那个冰冷或是热得不得了的车库里面，把它放在一边。第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说，第十五章也说，圣灵来，他是要为耶稣什么？做见证。那刚才我们念的十六章的第十四节也说，圣灵来是要荣耀谁？不是荣耀他自己吗？不是的，他是要来荣耀耶稣。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圣灵他经常是隐藏的，他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见证和荣耀耶稣。就好像在舞台剧的时候，有很多舞台的灯光打在舞台上那些主角的身上，在这里告诉我们，圣灵就好像那个舞台上的灯光，它打在耶稣的身上，让我们能够来真正的来认识耶稣。当然圣经对圣灵的启示也是渐进的，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圣灵，我们可以先看在旧约时期圣灵做了哪些的工作。当然一开始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我们看到圣灵从起初就与神同在，而且跟圣父圣子一同参与创造万物的工作。在诗篇104篇30节，让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使地面更换为新。接着我们也从圣经经文看到，圣灵是创造我们的生命，赐我们生命，圣灵赐我们生命气息。在这里说，神的灵创造我们，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神就与全能者平行。那神的灵也就是全能者的那个气，所以有的时候灵也可以用解释，用气来解释，在原文灵也是可以是风也可以是气的意思。所以他说神的灵造我，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圣灵常常被称为神的灵，所以我们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在旧约里面讲到神的灵其实就是圣灵。然后在 接下来约伯记继续说，其实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掌握在神的手里，不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当然圣灵比较突出的就是圣灵会赐下能力在某些他拣选人的身上，例如旧约创世纪那个约瑟，他为埃及的法老解释他梦的情形的时候，很快的就让法老认出约瑟他是一个 有圣灵同在的人，他就令约瑟成为宰相，来管理埃及的全地。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也呼召比撒列，并且用圣灵来充满他，让他带领百姓来建造会幕。那会幕它就是代表神与人的同在，所以圣灵会赐下聪明智慧，让被拣选的人来完成神的使命。当然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也经常受到外族人的欺压和逼迫，所以神也赐给某些人有征战和拯救的能力。例如最有名的那个大力士参孙，对不对？他在圣经说他是在圣灵的大大感动之下，然后呢他撕裂狮子就好像撕裂什么羊羔一样，甚至于他可以用一根驴的骨头怎么样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参孙他做士师，也就是当时的审判官，就是以色列人的军事领袖。所以我们会看到圣灵在旧约的时候，他会降临在少数的人身上，但是当这些人他们违背了神的旨意，任意妄行的时候，圣灵怎么样也会离开他们。还有圣灵也经常会教导旧约时期的先知，让他们可以说预言。如果我们看先知的预言的话，大部分都是预告耶稣的道成肉身，以及耶稣为我们完成的救恩。例如以赛亚书7:14，我们同声开口来念：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是在耶稣降生700多年前预言的。而且先知旧约先知的应许呢，他也经常应许圣灵会浇灌我们。那至于圣灵浇灌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2章，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的时候呢，也应验了这样的应许。同时旧约先知也应许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赐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容神益人的生活。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呢，我们都能领受这个什么耶稣的大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圣灵怎么样继续在现今的信徒上做的大能，圣灵怎么样在现今的信徒身上显明他的大能。第一个就是圣灵要使我们什么重生，让我们呢，而且让他把什么新从神来的新的一个生命呢赐给我们，这就是重生的意义，并不是我们肉体的重生，而是我们什么人心里面的重生，因为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败坏的除去，我们才能够领受从神来新的生命。而且圣经也应许我们，他要来什么洁净我们，洁净我们。所以在圣经说要用圣灵和火来炼净我们，因为火圣灵当时会住在我们心里，除去我们的老我。那火在这里就是形容 火在当时经常是用来什么炼金银，需要什么除去里面的杂质，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用火和圣灵来洁净我们。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不但赐我们新的生命，也要来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都可以被神称为义。那当然和旧约时期圣灵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在现在圣灵要什么永远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偶尔会违背圣灵，做出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不要怕，弟兄姐妹，圣灵仍然与我们同在，要来挽回我们，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真的不用怕，圣灵会带领我们来回转。当然圣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引领我们进入真理，要引领我们进入真理。在提摩太后书3:16，让我们一起来念，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把圣经赐给我们，然后借着圣灵启示我们，让我们可以从圣经中领受教训，让我们可以被督责，使我们可以归正，教导我们来学义，叫我们在神面前呢得以完全。而且继续在彼得后书也告诉我们，圣经它不是按照人随便写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圣经真正的作者是谁？是圣灵。真正的作者是圣灵，就是要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接下来我要把时间交给潘俊英姐妹，让她来为我们做见证，她自己参加 CCF 的收获和心得。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她。
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从去年秋季开始到今年夏天之前，我参加完了一整个学年的 CCF 的学习，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CCF 的学习。然后当一周之前呢，王林姐妹她问我，她说你可不可以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 CCF 学习的见证的时候，我当时心里面其实是很忐忑不安，因为我不太习惯在很多人面前说话。不过我只犹豫了几秒钟，我就答应了，因为真的觉得还是有一肚子的话想要说。然后我呢在这里就是先请大家思想一下，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没有常常觉得我们信心不够、力量不足的时候。我想我们经常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是为什么呢？就是说神要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交托，但是我们为什么还是放不下呢？就说就像我们小朋友入学之前，我们都要填一个那个emergency contact information， 那个时候是不是我们要把我们最信任的人的名字填下去？因为我们完全的了解他，所以我们放心的把我们的小朋友交给他。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那么的相信神，信心不够，其实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认识我们的这一位神。然后呢就是我们在和神的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其实有两个方面是不可缺少，也是互相作用的。一个就是我们去了解认识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去经历神。那其实就是说在了解认识神当中，有一个非常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我们坐下来认真的来学习圣经。但是我们常常是不是有那种感觉，就是说我真的是下定决心，我今天要努力坐下来学习圣经，但是不是常常看了一两页就想打瞌睡了？反正我常常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怎么解决呢？我们所有的这些困境怎么解决？那么呢，我就今天就想告诉大家，恭喜你，神已经为我们 每一个人量身打造，预备了一剂良药，那就是我们的 CCF 的学习的课程。这个 CCF 就是我们的华人基督徒团契一起学习圣经的这样一个课程。我虽然是第一次参加，但是实际上回顾以前，从2009年开始，陆续有姐妹来邀请我参加这个课程。我记得的就有少珍姐妹王琳，还有 Jennifer， 还有师母都好几次来邀请过我，我都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那个CCF 学习要写作业，要做功课。我想可能有一就大概就是平常人都有这样的心理，就是说好像要逃避去写功课这样的一种心理吧，我都拒绝了。然后直到去年的秋天，真的是圣灵感动我的心，我是自己主动的走进了 CCF 的课堂。当我坐下来第一次听课的时候，我就被深深的吸引了。因为这 CCF 的课程设计是非常的棒，它就是说我们正好学的是小先知书，我们去年它的每一卷书，它的讲义它都详细的介绍每一卷书的历史背景，然后它详细的描述在那个每一个历史背景里面神的作为，然后呢它又之后他就总结出来神的属性，通过神的作为来总结出神的属性。就在这个学习当中呢，我觉得我对神的怜悯、慈爱、圣洁和公义真的都是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的认识，真的是让我更就说深的去了解了认识神。那个小先生说，就说每次当我看讲义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讲义就像一幅历史的画卷这样展开，然后呢我在其中清楚地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每一卷书都是一部气势恢宏的神的见证。然后呢就是不仅如此，在那个我们上课的时候，教导同工他总是能够通过古代和现代我们的那种对比，然后呢就启发教导我们，就是说把这里圣经里面的那些教导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所以在过去一年的学习当中呢，我真的是深刻的体会到，就是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的这样一种体会。就是拿我自己个人来讲，因为我呢是我先生，他是大部分时间他在中国工作，我在这里呢就是跟两个小孩在一起。 那我就是平常日常的生活，他们上学，然后各种的课外活动，然后我自己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就是感觉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呢就是觉得好像真的是忙乱不堪，然后我就常常觉得我身体很疲乏，我的心里很焦虑。但是呢就说自从我参加 CF 的学习，因为我们是周一上课，我就感觉从周一开始，这个真的是圣灵就带领我安排整个一周的生活。就是当我去把就说我不再去逃避做功课，我反而是坐下来我认真的读圣经，我读讲义，我写功课的时候，我把这个生活的优先次序的慢慢的这样调整，我发现我的生活其实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我发现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安排的非常的妥当，就是井井有条的，然后觉得自己身上有活力，我心里面也有平安，然后也有喜乐。然后以前我和先生我们俩在一起交流呢，就是因为我的心里面时常有抱怨，就是这种交流的这种状态也从这个常常抱怨到了就是我心里面有信心，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神在前面带领。所以就说我觉得就是真的是那种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让我觉得心里面充满了欣喜，充满了平安，就是很迫不及待的想要和大家分享。那就是说不好意思回顾过去一年的学习哈，就是我觉得那个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美妙，就是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叫做预尝天恩之味。什么叫预尝呢？就是我们预先尝到。就是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说当你把神放在首位来调整你生活的优先次序的时候，神他真的是会负责你生活里面所有的细节。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们就能够预先尝到归耶和华为圣的这样的美妙的滋味。我真的是体会很深，然后我真的是想告诉弟兄姐妹，与其我们每一天被罪捆绑，苦苦地等待百年之后的永生，不如我们现在就行动起来，然后我们一起的来同奔天路，来预尝天恩的美妙滋味。那么 CCF 呢，就是神给我们量身打造，每一个人量身打造的一剂良药， 一种带领，而且这个良药它不仅不苦，是非常的美妙，非常的甜美。谢谢大家。
谢谢静云姐妹的分享。那我要借这个机会，从这个2010年，就在我们 CCF 这个华人基督徒查经团契，带领我们姐妹班的蓝怡姐妹，她今天刚好在我们中间，我们真的为她这个多年从开始到一直到去年她的付出，我们向神献上感恩。非常谢谢他造就了我们很多姐妹们。好，那 CCF 呢也会在这个 Labor Day 啊，就是劳工节之后，9月11号开始啊。那礼拜一的早上，我们仍然继续有姐妹班。那在礼拜一的晚上7点，我们仍然会有这个弟兄姐妹的合班。那鼓励大家赶快报名。那姐妹班就找少珍姐妹报名啊。少珍姐妹站起来让大家知道一下，很多人都知道她、哦、姐妹就向少珍姐妹报名。那弟兄因为 Mark 弟兄不在，我们就跟志明弟兄报名。弟兄志明志平弟兄也、yeah, 志平、欸、站起来一下也、yeah, 就说如果你愿意一起来学习，我们这学期的一整年我们都会来查考圣经的第一卷书，叫什么？创世纪。创世纪呢告诉我们世界万物的天地万物的起源，以及人的起源，以及罪的来源，还有呢救恩的起源啊、哦，让我们对整本圣经有一个很初步的、很概括的一个了解，所以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卷，鼓励大家一起有系统的来学习。好，我们继续来看圣灵呢，它也会帮助我们来祷告，特别是我们软弱甚至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那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会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有些人知道有将近4个星期的时间，我自己先是不停的咳嗽，甚至教会第一次的婚礼呢也都是在神的恩典之下让我勉强的主持完了 那次的婚礼。那很快的婚礼结束之后，除了咳嗽之后呢，接着呢我又失去了我的声音。那还好事先也安排有连续3个主日都有外勤的讲员。那后来才发现我自己是有胃酸倒流的问题，所以我就开始坐起来睡觉，然后开始呢吃那个反胃酸的药，也开始学习怎么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所以就在上个主日正道的前2天，我的声音终于慢慢的恢复了、哦、也都是神的恩典让我可以继续的来正道。可是在正道完之后呢，过去一整个礼拜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失眠的情形，那晚上大概最多睡2-3个钟头，那可能是因为之前药吃了太多，甚至于经常是整个晚上都没有正式的入眠。但是神的话不停地鼓励我，当我安然地躺在那里的时候，我就发觉什么，我好像躺在神的怀中，让我不担心不害怕、哦、而且神呢也让我有足够的精神体力在拜，虽然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比较累、哦、可是一般工作上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也看到神的恩典真的不落空。那也到了星期五晚上，我们电影之夜结束之后呢，那赖天杰长老也提醒我，因为他过去自己也有胃酸和失眠的情形，他又提醒我什么要怎么样，要泡热水澡，然后呢又把这个帮助睡眠的药呢给我。那我听到怎么样，如获什么至宝、哦、马上就如法炮制、哦、结果你们猜结果如何？礼拜五晚上我大概10点多上床，就一直睡到昨天早上的9点钟，一下子很快的就把我大部分过去失眠的这个觉呢都大部分都补起来了。那昨天晚上我干嘛？继续的泡热水澡。 那也算是呢，当然我就不敢再吃那个安眠药，因为我怕9点钟起来聚会都已经结束了。不过还好，神的恩典够用，让我今天能够继续站在讲台上，也让我看到真的是我们常常也让牧师常常知道怎么要去常常要去怜悯那些身体软弱的人。然后神呢也借着这次的经验让我知道说要少讲人的话多讲神的话，所以神让我晋升，主日才讲到。感谢神，感谢神的带领，感谢神的带领。那接着呢，圣灵他也会不断的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就当我们愿意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在这里他也告诉我们，不是9种果子，这个果子是单数，他是说这种品格的塑造，他说表现出来是有9种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层面，就是圣灵要塑造我们的品格，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彰显神的荣耀。那当然在下个主日我们会开始继续来谈圣灵也赐我们恩赐，一起来建造教会，这点呢我们下个礼拜开始会有更多的说明。那另外至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圣灵会赐我们能力去到各地来见证耶稣的救恩，那感谢神，今年呢我们教会也差遣了什么东亚和台湾的短宣队，同时呢王林姐妹也参加了东亚的医疗的宣教。那我们的半职行政陈建德弟兄呢，他也参加西区教会的东亚短宣。感谢神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意走出教会的四面墙壁，甚至离开我们自己舒适的环境，牺牲了自己的假期跟时间，去到我们骨肉至亲远在他乡自己的同胞当中去宣扬主耶稣的救恩。所以我们特别会安排在9月17号的主日，我们鼓励大家一起留步来用餐，我们会在外面的拉比，在我们用餐的时候呢，请这些在今年参加宣教弟兄姐妹一起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怎么样在宣教参加短宣教的过程当中经历圣灵大能的带领。常常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不感受到圣灵的同在，那我常常跟他讲，要经历圣灵的大能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向那些还不信主的人怎么样传福音，传福音。那如果很多人说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没有关系，我们每年春季呢我们都会开什么传福音训练的课程，特别你在小组里面服侍的一定要接受这个装备。我们在小组，为什么小组在社区里面干嘛？重点不只是在那边家里聚会吃吃喝喝大家高兴一场而已，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向他们介绍他们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让他们也能跟我们一样来领受耶稣的救恩，带领他们早日走上蒙福的道路。真的求主让圣灵继续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就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上来再带领我们唱回应诗歌邻里生活。